看到几位新面孔，其实是旧的了，是因为去年有见过哈。那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这个一起来跟师父学习这个中论跟阿含经的关系，还有他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上一次星期二我们谈到讲义的第四页，就是说导师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这个通论大家不要用一般的这种概论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它就是这是通阿含经的一个真实义的一部论，就是阿含经所说的呢就是中论的一个显发，那才得以知道它的一个根本意趣是什么，所以它是通这个阿含经的根本意趣的一部论，乃至于就是让这个以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立场呢来让两种教学达到一种沟通，就是阿含经能够通般若经的一部论，就是阿含经的一个教学在某一些的一种文脉底下呢，它跟般若经的教学它是不一样的，那导师说中论呢也就是龙树菩萨他的一个写照这部中论的一个心中的一种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沟通阿含经跟般若经，因为阿含经在龙树菩萨的立场它是三乘共学，三乘大家知道了哈，那个就是声闻然后读觉跟佛三乘，就是说大圣的一个修学者或是修道者呢，他还就是阿含经也是他们要学习的一个教学，但是就是用这个不一样的心态来学声闻学阿含经要求解脱嘛，那菩萨学这个阿含经呢是要广学一切法然后利益一切众，因为有些众生他们是喜欢听解脱道，结果一问我只会法华经，呵呵，他就没办法度他，所以还是要为他们善巧的说这个解脱道，然后在解脱道里面掺一些菩萨道的这些药在里面，就他们吃了之后解脱道修一修欢喜，然后也欢喜修菩萨道，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一个善巧。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阿含经，那也就没办法去利益想要修解脱道这样的众生，这是理想，这是个理想。好，那上星期不是上星期在这个纽泽西是一个礼拜一次了，所以经常会讲上星期星期二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四页，那导师就举了从三个面向来证明他这一个论述。第一个就是中论所引的经文 quotation 都是阿含经的经文，这是第一个。好，再来就是中论所谈的内容呢也都是阿含经所谈的这一些 topics， 就是都是阿含经所谈的，并不是般若经所谈的这一些课题。那再来第三个应该是在第三个，就是从他的这个归境记，归境记这个也在这边啊。那归境记是在第八页啊，就是导师从八部的根据来说明啊，就是说一开始归境记说不生亦不灭啊，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应该经常会读到了哈，没听过举一下手哈，这应该很有名哈，不生亦不灭哈，不长亦不断。那这几天刚好有因缘跟有一些佛友呢，就 在这个用斋的因缘有一些法义的讨论，然后那就有，因为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它就是缘起。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是中论他自己说，就是说这个缘起呢，它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这是偈颂的一个关系，把一句话切成两个偈颂，那他要表达的我念一遍，然后后面来做一个解释，然后就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或是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当然这导师在这个中观论诵讲记有解释，那他是依于这个汉译本，那这个汉译本他所依据的这个所谓的底本或是范文本，我们现在不知道内容是长什么样子，但是依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礼敬那位诸说法师中之最圣者，就是诸说中第一，刚刚所说的我稽首礼佛，那OK 好，诸说中第一，那是诸说法师中里面的最殊胜者，OK 好，那他已经教导了八部之缘起，也就是能说是因缘，这因缘前面的一个修饰词就是这八部，他说已经教导这个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之缘起，那因为偈颂要美要五个字，所以会被切开，那所以用这种散文呢，就是他已经教导了八部之缘起，我们把那个不生不灭就用八部来取代替，那根据这个月称论师他的一个注释，他说这个缘起呢是佛这教导里面的一个宗旨，或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意义呢，就是缘起或是意义。就是他教学的一个意义呢，就是缘起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还有这一个解脱，也就是细论的止息，那他这个解脱呢是目标，大家会觉得佛不是要我们成佛吗？成佛也是一种解脱，是大圆满的解脱，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龙树菩萨他礼敬这个佛呢，也就是这个这位诸法诸说法师里面是最圣者呢，是由于他教导了这一个八部的缘起，以及这个能够这个缘起呢是能够通往这个解脱之目标，也就是细论的止息。那在这个汉译里面，这个善呢就是在这边里面的解脱了，这个善还有灭诸细论，就是细论的止息，所谓的细论呢，它就是一种我们的这种对这个我们所对的境的一种认识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这个诸法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它已经被扭曲了，被扩张了，它已经不是原来它的一个面目，所以这个细论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认识的一种错误，而且是因为这种对它的一种就是扩张的一种认识，扭曲的一种认识，那这种认识呢它跟语言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认识是连带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在中论里面他经常会去怎么讲，去所谓的破斥一些声闻的一些所谓的主张、哦、因为他认为就是你这么讲表示你内心是某种程度是还带有一些所谓自信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要破除这样的一种一种带有自信见这样的一种对佛一代教法的一个理解、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龙树菩萨说你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说这个语言它某种程度它代表我们内心的一种思维模式、哦、那他所要启发就是说在这样的语言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有一个盲点，那他要去破除这个盲点，那这样子这个三宝啦四谛才能够成立、哦、那这种那怎么去破除，就是以这个阿含的缘起这样的一个教法、哦、然后再配合般若经的这种性空，所以性空是般若经的常谈、哦、缘起是阿含经的常谈，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因为般若经所讲的空性啊是指的是涅槃、哦、那阿含经所讲的这个缘起主要是在描述这个杂染的世间，以及这个如果是还灭的话，不好意思，有时候会有一些台湾国语、哦、还灭的话呢那当然就是涅槃寂静、哦、那但是主要还是在规范这个世间的一个升起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他是在描述这个现象，然后现象它的这种动乱其实它并不是真，它不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认识的一个真相、哦、当这个条件去除之后它会达到止息、哦、那这个是阿含经的一个教说，那龙树菩萨他用这个空来沟通般若经跟这个阿含经，也就是说缘起呢它其实就是空的意思、哦、缘起即空，对，缘起即空，因为它以这个无自性来定义这个空，空它并不是说去否定一切法的一个存在，它只是要去否定我们对一切法认识里面那种错误的自性见，那这个就是空，也就是一切凡是缘起的一切法，那它就是空，它就是性空或是空性，那这个是龙树菩萨所要谈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在这个归境记里面龙树菩萨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缘起，这是佛陀一个教学的一个意义之所在，那他这个教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细论之止息的解脱，这个在我们的标点符号叫做什么？破折号，破折号就是同义语，就是什么是解脱？它的内容就是细论的止息，就是同位语。好，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八部，那导师在这我们后面会再谈啊，就是说它其实都是出自于阿含经，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个不生跟不灭、哦、不生不灭在阿含经里面它所指示来描述是涅槃，在阿含经里面缘起跟涅槃它是比较是一从它的这种叙述的方式，它就是缘起它就是一种杂染的一个法的一个升起、哦、那当然它也还包含了还灭、哦、还灭那就是这个涅槃、哦、还灭就是涅槃，但是一般我们讲缘起都是在讲杂染法、哦、八正道一法生一法，这个在阿含经不叫缘起，大家能够明白吗？虽然它也是因缘条件合，比如说正见能生什么正智或是正思维、哦、那这样的一种因缘关系呢，在阿含经它不叫缘起的、哦、在导师的这个 佛法概论里面有谈到它叫做圣道之性，而且用一个名称 来安利，就是把就是善法或是出世间的这一种这个解脱法或是这个无漏法，它不叫它不用缘起来描述它，它有另外一个名称。但是在龙树菩萨的一个教学里面，乃至于且反正这种一因代缘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范畴，所以阿含经的缘起跟龙树菩萨还有于且师地论他所规范的这个缘起，它内容就不一样。所以导师在他的书里面说阿含经的缘起是不通清净法，那有些人就会说他不是有这个幻灭吗？他并不是说缘起不能导向清不通，不是说不能通向清净法，而是说它是不含摄清净法这一些这种一因代缘的一个的这一个范畴这样子。所以这个顺便也提出来，因为大家好像在读导师的著作嘛，那导师在有几个地方这个有讲到这样的一段话，那很多在佛学院里面就有一些法师会提出，导师这句话怎么怪怪的了，那其实导师他要表达是这个不通是说不含摄，就是这个不是说不通往，所以大家在理解这一些导师所用的这一些语词呢，因为他是这个他是清朝人，他是清朝出生的人，然后经过这一个早期的这个白话，然后一直进展到后期的白话，所以他的这个文笔啊这个用字呢都还是带有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 element 在里面，所以大家要慢慢的去品尝细读。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不生不灭，那为什么它是不生不灭？它这边可以当作缘起呢？因为在中论的一个说明，这一些否定的这一些 negation， 生灭长短意义跟来跟出呢，它要否定的是有一个自性的法，它升起乃至于灭去，或是这种长断，这种就是说这种生跟灭啊，就是说他要去否定有一种法它带有自性然后升起灭去，如果带有自性它不会生，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了，自性它会是一种长恒不变异的一个情况，它也不会灭去，所以它要否定的是一种自性。那缘起凡是能够升起的法，这种缘起呢，那它就必然是不带自性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它跟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呢，在星期二我们有谈说，这个不生不灭有两种，就是没有一个实法生，也没有一个实法灭，这个是缘起，因为凡是缘起它已经不实。那这种涅槃呢，它这个不生不灭，它要表达是超越生跟灭，因为它是一种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内心的一个境界。所以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文脉，它有不同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在读这一些佛典的时候就要留意，就是不是字长得一样，就是字一样它就是这个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是给大家提醒的，那再来也再回到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说龙树菩萨他是用这个空啊来沟通这个阿含经所谈的这个因缘。那一般来说呢，阿含经他谈了两比较常谈的这个两个这一个教学是 缘起跟中道，哦，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教法，哦，那般若经谈呢是这个空跟假名，哦，哎 ，OK， 好，刚好是蓝跟绿，那师父没有蓝绿的区别，刚好是浅蓝跟浅绿，好，刚好就选到了，好，所以这个空跟假名是般若经所一直在谈的一个教学啊，或是他所教学所使用的一个语言。那阿含经里面所谈的是因缘，也就是缘起跟中道啊。那龙树菩萨呢，他基本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空义来这个沟通这个阿含经的一个教学。哦，那这个空性呢，它不是什么都没，它的空性主要是无自性，哦，无自性义。但是缘起耶，它就不会有自性，哦，因为它会变嘛，哦，所以凡是缘起，它就是无自性，那它就是空，哦，所以缘起无自性，那我们就说以这个空呢，哦，它就是凡是因缘所生的法，哦，那我们描述它是空性，就是空性是来描述缘起的一个教学，哦，一个语言，哦，所以这样的空性呢，它是借由言说而施设，它是一种言说的施设，不是有一个法叫做空性，哦，所以有没有，然后这个空性呢是至中之道，哦，也就是意是中道义，那这个是根据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梵文本的一个白话的一个翻译啦，哦，就是说这一个假名也就是言说施设，哦，那这个都是说明的是空性，哦，而不是描述因缘缘起，就是说以这一，因为它有阴性阳性的一个关系嘛，所以空性它是施设，空性它是中道，哦，那如果以这个龙树菩萨二谛的一个教学来理解的话，那就是假名是世俗，哦，那这个中道呢就是圣义，就所谓的这个离两边的这种超越这种两边的这种中道，也或者是名为实相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那它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关系就是空性假名跟中道。就是说他们是同义词，那如果再把空性跟缘起做一个连结，那基本上它四个它是同义，哦，都是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要表达相同的一个概念，哦，那这是月生论是他说这四个语词呢它是同义词，哦，同义词空假名还有中道，那如果从这个语言的一个施设呢，那空性是这一个假名，空性是中道，那就是借由这个空性呢，那我们可以正确的了解世俗，哦，然后呢，借由正确了解世间的一切法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呢，那才能够悟入这个中道这样的实相。所以这个中观的修法很清楚，就二谛的一个修法一定要对这个一切世间的一切法一切的现象呢 要能够观照，如实的观照哦。这个如实观照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一切法如幻如化，缘起生灭变化嘛，哦，如幻如化。那能够透视这样的一种缘起如幻如化的一个世间的一个实相呢，你才能够体悟，你才能够进入这种体证实相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就是透过这种如幻如幻的观察，它是一种加行啊，然后这个实相涅槃寂静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它就是一个证入啊证悟的一个境界。所以中观般若他所谈的这个修道，就是二谛的一个修法哦，那很清楚，很清楚。那这个基本上也是根源于《阿含经》的一个教学。那有些人就会说：“哎，老师，你所举这几部经是《阿含经》那么多经里面的几部而已嘛？”哈，但是导师他说：“这几部就是重心啊，它的要义所在，其他都只是这些要义，然后所衍生出来的这种不同的一个教学而已。那这一些才是《阿含经》的一个核心课题啊。好，好，这个是补充的啦哈。那我们回到讲义，回到讲义。好，我们看第五，看到第五页这边啊。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个第五页主要谈的，也就是阿含，就是中论他所谈的这些课题都是阿含经里面所有的。比如说这个前面谈的是苦，关于论究苦的一个中道啊，在这个以初二品他是谈这个总论的哈，然后在这个第五页就是3到27，他是别观四谛，那其中3到5品，他是论究苦的中道哦，因为他的课题谈的是这个观六情，六情大家知道吗？六根哦，六根，这是这个这古比较早的一个翻译，然后五音。就是什么五蕴啊，六种不知道了哈，六种就是六界啊，我们有蕴触界有没有啊？那界不是一般都说18吗？这边为什么谈六啊？那这个六界呢，是阿含经的一个常说啊，它指的是地水火风空识啊，这六界。这也是这个佛法概论里面在谈蕴触界里面的所谓的这界的内容，地水火风空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被后来阿毗达摩所影响，哎，界就是18界，啊，那触就是12处，然后那基本上他谈的是，因为6触它基本上它不可能是只有能观，它也要所观嘛，哦，所以它是包含12处是没有问题，但是它主要谈的是根的问题啊。好，那大家会觉得，哎，不是谈蕴触界嘛？大家看这个是触嘛，哈，六情触蕴界啊，是不是中论他搞错了？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在谈蕴触界的一个顺序啊，导师在。有引了这个《中阿含经》的卷34的一个内容哈，那在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啊，是136经啊。前面他讲的是一个譬喻了哈。那这个譬喻是不是这一部经啊？好， 那前面他要讲很多譬喻，那譬喻不讲，他说我说此喻欲令知义，就是说他举的这个譬喻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概念，然后放大一点看得到吗？用这个好像也没有比较大，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OK 好，可以吗？你放大了哦 ，OK 好。他说要知此叫义嘛哈、哦。那若比丘念这个演示我，他开始在讲啊、哦，他譬喻什么？演示我，我有眼耳，这是什么六处？哦，好，讲完之后呢，哦，色是我，我有色，色声香味触。这个是外了哈、哦。色音是我，哦，这是音，哦，前面是这个根嘛哈、哦，六根六境，哦，那这个是韵啊、哦，色受想行识，啊、哦，那受呢，早期翻成觉啊、哦，想行识韵是我。好的，讲完了，就谈这个地、水、火、空、风、空事、哦、所以《阿含经》他在谈这一些内、这一些运数界，他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谈，所以《中论》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哦、所以一的是《阿含经》很明、很清楚、哦、好，那后面。我们待会有时间再回来读一些阿含经，我们先把整个内容先看过、哦、那再来就是这三品呢是苦论就世间、哦、也就是苦论就苦的一个中道、哦、那再来就是这个观染者品、哦、这个染呢就是烦恼、哦、那染者呢就是具有烦恼的人、哦、他在就是论烦恼的一个相应、哦、那再就是三相品、哦、三相就是生住灭三相、哦、这个是也是阿含经里面所谈的、哦、那导师说这样的顺序呢，在这个运数记以后说这个相应行跟不相应行的三相、哦、跟是阿毗达摩论的一个次第、哦、那这个是阿毗达摩里面也是按谈完运处界，然后再来就谈这个生住灭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 topic 的一个顺序是这样子、哦、如这个阿毗昙心论、哦、那在西呢这个第六页这边、哦、第六页这边呢就谈到观作者、哦、跟本书品，还有然跟可然、哦、那这个是说明这个作者跟受者不可得、哦、那这个更是阿含经的这个根本论题。那这个作者受者不可得呢，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注脚28他说这个受啊，当我们在受的时候，若是自己在受的话、哦、那应该那佛他说我就应该说是苦是自作，因为是自受嘛、哦、那这个是什么见呢、啊、自作自受是自己做了然后接下来自己去受不变嘛，这是一个常、哦、那若是他受呢，那这是他做、哦、就是他做这个他，不是这个他做他受，是他做他受这样子、哦、就是假做了乙受、哦、那这个是呢是断见，我做了不用负后果、哦、这是断见、 或者是呢，这是第二个，是这一个自受他受，就是自他共作，那这个佛也不说，那无因他也不说，所以是自己自作自受，他作他受，然后这个共作共受呢，然后是无因，这个世尊也不说，那离此诸边呢，说中道，那持有故彼有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作者跟受者不可得，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就已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再来，这边就谈这一个祸，还有这个作业受果的一个道理，作业受果的一个道理。那再来是观苦品，观苦品就是谈这个自作他作了，因为这应该是刚才我们讲应该是这一个了，自作他作工作无因作，刚才那部经应该是讲的是这一边，讲的是这一边。好，那后面还有观行品，它是明这个无常诸行性空，然后进一步明这个空不可得。那第十四呢是谈这一个三合合处的无有自性，三合合处。三合合是哪三？大家知道吗？根净是三合合处。好，根净是，对，根净二合生是嘛，三合有些经文是三合生处，那有些经文是三合合处，那有不一样，这个也是阿毗达摩里面的论证，到底是三合合当下就是处，还是合合之后产生处，那有时间差跟没时间差的一个差别。好，那再来就是在第七页呢，谈到这个画家瞻言，就是非有非无，这个非有就是非实有也非实无，我们昨天上一次有谈到这个众生都就两种一嘛，一实有或是一实无，一个是常一个是断灭这样子，那这个是画家瞻言经里面所谈的。那在这个是观有无品里面是的这个主题是画家瞻言里，画家瞻言经里面所，那第十六呢讲到从生死流转，还有这个从系缚到解脱，那十七观业品呢是生死相续中的一个业，这些都是阿含经里面的这一些课题了，所以从观然然品到此总共有十二品，它是论就世间集的一个中道，那在观再就是这十八品到二十五品，那这观法品它是知法入法的一个现证，那这里面导师提到的一个要义，这个无我无我所，它是能见法性的一个关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见诸法实相，还是要去破我跟我所，这个是大圣跟声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观法，这是阿含经的一个要义，所契入的诸法实相即是缘起的即灭，即声闻辟支佛所共证的，也就是佛声闻辟支佛所共证的。好，那在观时观因果观成坏品的，那这个是名三世因果，那这观如来品呢是以如来为主题，那在谈这个十四无忌，这也都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常谈，那观颠倒就是对，就是不正确的一个认识，就是所破的颠倒，是什么，然后否定这个三毒染净 四祷，四祷就是常乐我净这样的四祷。当佛在讲这一些三度啊，不是说有一个实有自信的这一个贪嗔痴啊，贪嗔痴也都是缘起无自信的啊。所以当佛在施设一些教法的时候，那在后代的这个论师呢，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帮助众生理解，告诉说什么是贪，他的自信是如何。你看到你，当你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相状的时候，那他就名为贪这样。所以大家都在找这些相，说哦，这个是贪，这个是贪。那久来就会觉得，哎，这个贪他就，这个就一定是贪，贪一定是非如此不可这样子啊。哎，万一另外一个论是说贪是这个这个这个，他从另外一个面向来描述贪，我们可能就哎不对啊，这跟我老师讲的不一样。就是说，当一个论师在描述贪的相状的时候，那他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烦恼啊，了解哦，现在我贪升起了，那我要修什么不净观哦来对治它啊。那如果贪升起，修慈悲观有时候不是那么的顺畅，就是说。我们去认识烦恼，主要是要对治，就是要认清敌人，就是要钓小鱼就用小钩，要钓大鱼就用大钩，这样子，要用对工具，主要的目的在这边。但是如果忘却这样的一个目的，就会有这种自信的一种认识的一个自见在里面。好，那再就是观四谛品，那这边的主要有谈到这个名所悟的谛理呢，批评实有论者破坏四谛三宝。这个关于四谛，在阿毗达摩论师也有这个苦的这个相状，或是自信是什么，急是什么，都一一分析怎么去认识四谛。那这个也会某种程度它会导致这种这个四谛它变成一种实有的一个认识。那在中论里面就是说，其实他们都是还是因缘的一个合，因缘的因缘法。那如果能见因缘法，则能见佛，那也就能够见苦集灭道，还是回到因缘好，那在第八页，这好像有点会不会太快？不会啦，待会再回过头来啊。第八页的是观涅槃品啊。那涅槃呢，在阿含经它的一个定义就是烦恼的止息啊，烦恼的止息，那当下就是涅槃。但是在阿含经也谈这个有为跟无为啊，当我们讲有为跟无为，这个就会变成两种法，会不会就会变成有两种法这样的一种认识就出来。其实在佛他讲有为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去让大家去觉得说有两种法，有为是我们要舍的，无为是我们要去拥抱的这样子。他的意趣不是在这边，而是说这个有为的这个一切法或是烦恼的一个止息呢，他当下就是无为了，无为。那这个是无为法的一个真义啊，真义。所以有如果说这个灭，说佛如来灭度后言有跟无，那表示还认为他还是一个实有的法的概念，才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涅槃就是超越有无了嘛啊。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问题，表示你还有自信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好，那这个从十八品到这个二十五呢，它是论就这个世间极的一个中道啊。那再来就是普及 灭啊，世间灭即的灭的中道啊，那再就是26到27啊，那观音摄因缘全部一，就是阿含经的一个教学。那邪见品，那是破除我跟世间的常跟无常啊，边跟无边的邪见啊。这为什么无常是邪见呢？因为你若有时有自信的这个常，那当然是常见；时有自信的无常，它就永远就断了嘛。啊，它其实它是一种断见啊。好，那这个27呢是正观缘起缘离邪见啊。那观12跟观邪见，它是论就世间灭之道的一个道理。所以中论里面他所谈的这些道理呢，都是依据阿含经来谈的，但里面没有般若经的这一些啊，只是说诠释的时候用般若经的一个概念来诠释，但是这一些课题都是阿含经的课题，这个不是般若经的课题啊。般若经基本上不太比较少谈这一些了啊。好，那再就从这个中论开进的开首的归敬颂来说，那缘起就是八部的一个中道啊，所以中论以中为名，即以八部来显示这个中道啊。那这个不长不断的中道，不依不依的中道，这是出于阿含经，这在注脚的41里面。注脚41里面谈到这一个佛告婆罗门自作自觉，也就是自作自受则堕常见啊，他作他觉，也就是他作他受呢，则堕断见啊，啊意说法说啊，离此二边处于中道的说法就是缘起啊，所以这个中道见呢，是不是？或者说中道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比如说谈这一个安静里面说，这个佛教导我们要离苦乐二边行中道啊，那是不是说当我们太快乐的时候去找点苦，当我们太苦的时候去找点乐，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其实这个中道就是我们要去过着这个八正道的生活啊，而不是说反正就过着八正道的生活，你也不用去太苦的时候找乐子，太乐的时候找苦子，这样啊，就是说他并不是要你去在这个苦乐两边，因为你还是带有这个情执的这种转移的话，那都不是中道啊，你只是偏一点比较偏苦或是偏乐的一个歪道啊，就是他还不是中道了啊，懂意思吗？哈、哦，他基本上他就是要这个去实践八正道，那这个就是这个中道的一个生活啊、哦。那这个中道的正见是什么？就是也不是说离这种两种，不去说长，也不去说短啊、哦，也不是这样子，他就是缘起正见。就是中道的正见就是缘起观，中道观就是缘起观这样子，所以这个中大家不要被那个中所就误解说，就是抓一个中间点这样子，它有特殊的指示，这个中道正见指是缘起正见，中道的这个实践呢指是八正道的实践，好，中道生活就是八正道的一个生活。好，那这个不依不依呢？哦，那这在42在第9页啊、哦，就谈到这个言命即是身啊、哦，或是这个命意身意啊、哦，那。离此，这个是意义的问题，不依不依的一个中道。 啊，所以导这个世尊，这个说若见言命即是生呢，那彼犯行者所无有啊。若复见言命，这个命亦生矣，那这样的犯行者也不会有啊。于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啊，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一个十二缘起，就是缘起的这一个。的这一些认识呢，那就是这个命即是生，或是命亦生矣这样的一种两种边的一个中道正见啊、哦。命即是生是什么见？断见还是常见？命即是生是断见，因为我们生会坏嘛，啊、哦，那坏了命就没了嘛。那这是断见，那命亦生，命跟生它是分开来的。你身体坏了，那命还一直啊、哦，不还在啊、哦，所以它是这个常见啊、哦。好，那不来不去呢？那在《阿含经》的第一空经里面也谈到啊、哦，就是眼不识而生啊。哦眼生识啊，比如说这个注脚43啊，眼生识无有来处啊，不来；灭识无有去处，不去啊。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所有啊，不识而生啊，生以灭尽啊。那这里面其实也谈到这个不生跟不灭，所以是这个不生是不识而生啊，没有一个自性。这样的一个法，然后生起，生以灭尽，有业报而无作者。在中论谈这个业报作者都不可得了。那但是在《阿含经》里面的第一空经，他要强调这个作者不可得，但是这个因果呢，宛然。宛然什么意思？怎么样？啊？大声一点宛然基本上怎么样？清楚啊、哦，就是大家如果有空，大家去查字典，待会下课再查啊、哦。就是说宛然，它有好几个意思，但里面就是它就是那么跟我们就是很亲切，就如同在我们眼前这样子啊、哦，它一点都不假，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因缘和合的，但是。我们感受是很真实的啊，是清晰的啊。
玉容宛在，人死。
啊哈。他
还在。
音容。宛然跟宛在不一样。好好。OK。好了，那再来就是解说了啊，解说。所以这样呢，从这引证的圣典来看。这是第一个导师所用，所以大家可以画一个一引证的圣典一，本论的内容来看二，八部的根据来看三啊、哦，都不难看出中论的意趣所在，它就是觉知阿含经的根本深意啊、哦。这样中论的确是以大圣这个修学者啊、哦，或是修行者这个学，不要理解为这个 scholar 哈、哦。他是学习者啊，大圣的这个修学者的立场，来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教的根本深意啊。那他同时呢，也通达这一个般若经的一个深意啊，般若经的深意也是如此啊。好，那这个中论呢，它里面有很多这个论辩跟声闻者的这一个论难啊，所以跟声闻。这些学习者、佛学者、佛法的修学者的一个辩解论难呢，啊、哦，并非要去破除这个四谛三宝等法，就是说，浓缩意趣是要去破除这种自性的一种，他们这样的一种论述啊、哦，是这个潜意识里面会带有自性这样的一种论述啊、哦，那正。龙叔不是要告诉他们，如果带有这样的论述的话，四谛三宝是没办法成立的，一定要是缘起的一个正见， 才能够成立四谛跟三宝啊。所以龙树菩萨跟他们的论难不是要去破除四谛跟三宝，反而是要成立四谛跟三宝，然后揭发这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将佛法的正见确树，树就是树立啊，确实的啊，明确的树立在缘起中道的这个是盘的哈，磐石啊。好，那这个是导师他的一个论证哦，所以所用的这一些题材啦、内容的这一个说的这一些引文啊，都是阿含经的，但是他的一个诠释是般若经的，所以这虽然他啊是以般若经的一个立场来诠释，但是他所诠释的这一个对象是阿含经，所以。老说是阿含经的通论，不是般若经哦。好，那在里面后第二段就谈这个大智度论，也同样哦，就是龙这个主要是在谈龙树菩萨的思想，他在中论、大智论都是在揭发阿含经的深意哦，所以里面也引很多阿含经的这些内容哦，阿含经的内容。所以阿含经呢，导师说在龙树菩萨的一个观念里面是三乘所共、哦、不管是声闻或是大乘，他都是应该要去学习的一部一部圣典、哦、好，那再来就第二项这边谈到呢、哦、刮胡的这个大二这边谈到这个，在大智论里面有三门啊、哦，三门不是这种旁边两个门后面一个门这种跑车，三门是空门啊、哦。这个在注脚53啊，哎五十对，这是昆乐门、阿毗昙门跟空门，都是三个门。那里面有谈到这一个。光这个里面特别谈到这个空门哈、哦，那就光引阿含经来成立一个我空跟法空、哦、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其实也谈法空的哦，来自于声闻圣者他的一个体证呢，也是有法空啊、哦。那这个是龙树菩萨他的一个立场，龙树菩萨的一个立场。好，那再来第11页。引七部阿含经来证明这声闻藏里面的也有法空，那这个是在注脚55，在第11页啊、哦，第11页注脚55，这个七部经在注脚有哦。好，那再来就老师就说，所以依龙树菩萨的一个见地，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看法。空相应的缘起中道，虽菩萨与声闻的智慧不同，但是他们都同证二空，我空跟法空。那菩这个声闻就如这个毛孔空，那菩萨就如同这个太虚空，虚空空，虚空就是太虚。那这到底是量的差别，不能说是空性极灭中有什么质的不同。这个当然是譬喻了、哦、就是说所谓的毛孔跟太虚空跟虚空空，那导师就以这个譬喻来说，以这个质跟量这样两种概念来说明。那基本上这一个体悟诸法实相，它基本上它还有什么这个量啊，应该也还不太能够用量来描述了，但是它还是有差异性，有差异性。那怎么说呢？大家读过金刚经没有？金刚经啊，对对对对对。好，那金刚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一切贤圣怎么样而有差别嘛？无为法有没有差别？无为法应该没有差别，那贤圣为什么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道理在哪里？啊？ 毛孔空跟虚空空。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应该这么说，圣者我们不是有这一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吗？圣人，那他们也都体悟诸法实相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深浅还是有所不同的嘛，那深浅，我们谈深浅基本上是一个面相，但是基本上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他谈是烦恼还剩多少，懂意思吗？烦恼剩多少，那从某另外一个面，就是你看到诸法实相的这个深浅或是清晰度还是有所不同，因为烦恼会掩盖我们的明嘛，掩盖我们的明，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哦。从这样的一个道理来看，那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哦。所以这一个所以导说没有什么值的不同哦。那好，所以这个声闻称多说众生空，所以龙树菩萨就是说，只是多说跟这个偏就是比较多说或是少说这样子哦。基本上还是都有，那佛称呢，就是说二空、众生空跟法空哦。那若了了说呢，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哦。好，那这边的结论就是，这都不过是侧重的不同，或者是详略的不同哦。那侧重的不同就是多说跟少说哦。那这个详略呢，主要是这一段了了说，了了就是清楚明白详细的告诉你啊，了了说一切诸法空。那若方便说，那就是这边所导师所用的略了哈，我是略说，也就是这句方便说则言无我，就只言无我这样子啊，无我也不会再有我所了啦。好，那在第三段，好，我们是上半场时间到，好，我们有分上半场有两节，没有四节，我们上半时，那我们休息一下嘛，下面再把后面的内容谈完。那师父看这个我们这边的活动表，今天本来是什么成佛之道共修嘛，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来谈成佛之道跟阿含经的关系。成佛之道跟阿含经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或者是开放给大家问一些，反正到时候我们再看师父的心情，再做决定，然后来看我们剩多少时间。好，那我们下课十分钟好了哈。